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啊，在这里已经是你的老朋友的有乐意，还有两位我亲爱的姊妹。
嗨，大家好，我是小光。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峰。
哇，今天我看见两位都非常的漂亮啊。那我们就马上哈，抓紧时间回应6月11号还有18号的留言哈。里面玉成呢、他就谈到，他说：“哎呀，我借了钱给人之后，昨天晚上就有些挣扎，因为他的朋友有一些需要，他的借了给他们哈。但是在挣扎忧虑当中，他就想到你呀、小光老师，想到你在节目里面说，焦虑往往是多想了自己还有困难，意思是说把自己还有把困难，我猜他的意思是夸大了的意思哈。当你焦虑的时候。”别人怎么样我不能左右，但心中无愧，陶足喜悦就好了。
听到这个借钱的事情呢，其实我觉得也还是一个蛮复杂的事情啊。借钱给别人的人呢，可能心态有两个，一个就是真的是出于愿意帮助别人，顺服神，讨神喜悦的心，愿意借给有需要的人。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借钱的时候可能你也有一个心态，就是我借给他我就是要有个心态，就是可能这个钱我就要不回来了，心里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挣扎。还要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你有没有那个能力借给别人钱，然后你自己有很多的困难了。另外一个就是他也说别人怎样做我不能左右，但是我觉得也要分辨，就是跟你借钱的人你借给他钱是真的帮到他了呢，还是也许会助长他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和心态，可能他自己应该负的责他没有付，他去找弟兄姊妹去帮他分担，这个是具体情况要具体分辨的所以需要好好的去有智慧这是从我的角度来说的。
总的来说就需要智慧来判断哈，判断对方的情况，也判断自己的情况。那谢谢师母。那以下一段留言呢，我就交给小凤了哈。依萍说呢，刚刚听了周二的节目，苦读对我自己是伤害，也伤害家人，因为心里长期一直对父母都有不满的情绪所以自己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是又苦又毒的，后来慢慢被主的爱改变，现在呢就能不看父母的不好，跟他们的关系也好起来。只是说到跟弟弟的关系呢，关系是两个人的事哈，也像小光老师所说的，饶恕就是个人的事，修复关系呢不是单方面。
一萍，我觉得你做的已经很好了。刚开始跟父母的关系在一个苦读当中，使自己也在不好的状况当中，但是后来呢借着神的爱把你对父母的这种不满然后都饶恕了，现在跟弟弟的关系呢个人来说已经饶恕他了，修复关系不是单方面的，我觉得我是认可的，我觉得是可以为弟弟祷告，但是具体你们的关系以后会怎么样，我觉得可以看看神是怎么来做工的。
其实我知道他跟弟弟的关系呢是哇很错综复杂，我们就好好的为依萍来祷告哈。那今天我们还是谈所罗门哈。上一集呢我们以集中看列王记三章，主要看第三章还有其他的一些情节，也看到所罗门即位不久已经有两个我出现。一个面向的所罗门是自知不足，懂得向神求智慧求助，谦卑的。 可是另外一个所罗门呢，是按世俗的方法行事的所罗门，包括去跟外邦的公主联姻呢，包括没有禁止丘坛的敬拜，哪怕圣殿已经建成。那我们大胆的天马行空去猜一猜，他内心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哎呀，疼死我了吧！求求你不要了，救命啊！
忍忍吧，忍忍吧，加油啊！
爸，来吧，你想怎样就怎样，听你的。
佩服，点赞。
哎，你在为谁打气呀？
你说呢？
圣经人物修剪成长篇。
真是感恩呐、能有机会到你们故事新天空说说我的心底话。朕的父王啊，相信你也听过他的名字。你知道吗？当大卫王的皇儿承接他的地位，那可是不简单的事啊。费了多少的功夫，我终于处理了那个对王位虎视眈眈的亚多尼亚，解决了野心勃勃杀人如麻的约押，也打发了支持亚多尼亚的大祭司亚比亚他回到老家种地，最后啊，也把曾辱骂父王的示每也给他处决了。谁叫他不守约定擅自离开耶路撒冷呢？哎，说真的，朕也不是很想杀人呐，可是这些人不杀，国家就是不能稳定下来呀。哎，接下来呀，国内大局已定，一切总算安定下来了，接着呢就得想想怎样和其他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了。虽然我也知道耶和华神是不大喜欢我们和外邦人结亲，可是啊，那可是国际惯例呀。想和哪个国家建立和谐的关系，最好的方法就是联姻呐。哎，埃及现在这个皇朝啊，国力也不是很强大，法老也很想和我们结亲呐。哎，我就在想啊，只要我不拜他们的偶像，也彼此联姻，也没啥大问题嘛。哎，就是这样，我就迎娶了法老的公主啊。就这样，埃及就和咱们以色列结盟了，这可是双赢的局面呐。想起来呀，我实在感恩耶和华向我父王大大施恩，多次来拯救他，现在又让我可以稳定江山，所以我就能安排在畸变的丘坛举行一次大型的献祭。我向神献上了1000的祭牲啊，我希望自己能立个榜样，让全国的臣民也能敬畏耶和华神。哎，听到这儿啊，可能你会说，哎，在丘坛献祭，神不是在民数记33章里说明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要拆毁一切敬拜外邦偶像的丘坛，而且在生命记12章说明要在神所指定的地方来求问神吗？那你作为一国之君，怎么还在丘坛献祭呢？哎，你听朕慢慢说呀，我很快要开展兴建圣殿的工程了，到时百姓就可以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可是啊，兴建圣殿可不是一天的功夫啊，那战士让百姓在丘坛那里来敬拜神，也是权宜之计，该没有问题的。朕相信神也会体谅朕的，不会责怪朕的。 哎，说起来呀，朕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除了要建圣殿，还要为法老的女儿建宫殿，建其他的宫室，还要处理政务啊，安排官员在恰当的位置。哎呀，其实干这些事也罢了，朕最头痛的是每天都要定断很多事情，做很多很多的决定啊。朕毕竟年纪轻，处事经验不多，每当我想到全国上下千万的百姓都在期待朕为他们做主，为他们定断事情，我心里啊就是忐忑不安啊。但是啊，耶和华真是怜恤人的神呐！前一阵子你猜发生了什么事？耶和华在梦中来向我显现，伟大的独一的真神居然问我：你愿我赐你什么？想想看呐，耶和华神居然亲自问我想要什么，你说我荣幸不荣幸啊？那你猜我会向神求什么呢？哼，你肯定知道答案了。对呀，我就向神来求智慧呀。哼，耶和华真是信实的神呐！自从那时起，我就成了智慧的代号了，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呐。
小芳，按照列王记一到三章的内容，所罗门他的心理状况，你觉得是不是就像故事那里我大胆的假设一样啊？
我想所罗门这种两面人背后的心态，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觉得神赐神的恩典，我来抓我的本分，他觉得这两条路是不冲突的，他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双重的保障，我才能更好更快的获得成功呢？
啊，又是一个很好的给我们思考的一个想法哈。真的劈腿跟神人同工有什么分别呢，师母？
所罗门他一方面意识到他需要依靠神赐智慧治理那个国家，因为他刚刚当王了嘛。另一方面他也按着我们上次说的按世俗的方式去联合一些其他的力量来支持他成为他的帮助。但是呢，我觉得他是明白神的心意的啊，比如说神说可以娶外邦女子，这是早就说过的，但是他依然说我可以尽我自己的努力，我可以在神的保护之下，我再找一些更强大的力量来支持我啊。好像看起来他很精明，但是他却忽略了神的提醒。
所以神人同工也是有一个界限，对吧？什么叫工作努力？就是在神的保护，而且在符合神旨意之下，我们去做事，去与神同工。但当你娶外邦女子，或者继续任由自己受秋坛敬拜的诱惑，那就已经是不符合神的旨意。神不需要你这种方式的同工，
离开了神的提醒。
你
越努力你走的就越远。
那其实你那种功不是神要你做的功了，所以这种不能算是神人同工。那么我们每次都找小芳来是掏掏心的，那你掏掏你的心，觉得自己有没有所罗门这种有些时候两面人的挣扎？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吧。比如说我自己，我会在一件事情在进程过程当中的时候，我就会根据自己短浅的目光以及有限的认知去评估 干预这件事情，然后呢，我就会采取在世界价值观中看为合适或者智慧的方法。我觉得在这过程中可能有一个概念我常常没有很好的深入思考，就是何谓神的引导，何谓与神同工，何谓我自己想办法迎合世俗得罪神。我在想，所罗门为什么在神恩待他赐给他智慧后，他还能去自己想办法按照世俗的方法，这是环境对他的影响吗？就是大家都这么做，他也这么做，以至于他都忘了思考说这是得罪神的，还是他不会想到说我后来跟这些女子一起敬拜外邦的神。我觉得就像起初的罪就像一个小窟窿，后来却越来越大。我觉得这真的挺像我的平常的日常生活，比如会说我今天太忙了没时间读经，那明天再读吧，结果明天后天都很忙，一直都很忙，一年过去了，读经就这么搁置了。聚会呢也是，我这次先不去了，我下次再去吧，结果呢一直也去不了了。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不是所罗门还认为自己与外邦结盟是很智慧的，是神的引导呢？就像我很多时候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很多事情，也会认为这会不会就是神是这样带领我呢？我不能待在原地什么都不干呀，这是我的一种借口吗？不能等候神的借口。我觉得现在思考这真是挺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代表着我没有耐性等候神。就像圣经里说的，等候神要像守夜的等候天亮，像农夫等候地里的出产。
其实我觉得所罗门他比如说他去找外邦女子结亲然后还允许百姓或者他自己也去丘坛去拜，好像说一开始是个小小的缺口啊，但是其实在这两件事情上神的旨意是非常明确的啊，其实他并不是说我还不明确神的心意我去试一试。我觉得在所罗门这个事情上，他是刻意选择了人的方法而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但是刚才说到我们的困扰也是，就是我们在等候一些事情的时候啊，有一些就是非常明确有神的旨意的或者神的真理啊，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神的心意，好像它不是那么明确，我们在等候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为这些事情祷告嘛，就神啊，你到底在前面怎么样带领我我愿意等候。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在祈求神的旨意显明的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态。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的方法更好，我的方法更快的使这个事情促成，我就做了可能我们就没有很好的去等候神。或者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了，但是我们觉得我的想法更好啊，更合适我现在的事情的完成啊，那我就照我的方法了，可能我的方法更聪明。所以我觉得那个顺服的心态要比你明白神的心意之前更重要。
我也同意想起乐意的困难哈，有些时候就是其实内心知道神还没有就这个事情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因为实在焦急，或者旁边的人也让你焦急，我就会说服自己先做点事情。但其实内心是知道神还没有明确的指示，如果真是那个时候自己要勇敢一点，真的跟别人说，或者自己对自己说，我还没有得到神明确的指引，我真需要等一等。这也是一种信心和顺服。
对，乐意老师刚才说的说在这过程中我感觉必须得做点什么，我觉得做点什么反映了我们的一种焦虑心态。
对，
当我们没有看到神给我们的那个我们期待的结果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出手了。
嗯，
但是这份焦虑可能真的得带在神的面前，神可能在这个事件当中需要我们操练的是等候，但我们每次都出手，我们没办法学习等候了。
但我觉得不光是等候我期待的答案，而是等候神要给我的答案，虽然未必是我期待，但如果真的有这种心去寻求，圣灵会帮助我们能分辨的。
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
罗马书第十章14-15节，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
耶稣啊，求你差遣我们，把你的故事传给万邦。
让万民扬声响你歌唱，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叙述基督救赎的故事。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栏目和圣经人物的修展成长篇，不单是帮助我们自己来成长，也能帮助你去帮助别人成长。我就想问两位哈，有没有遇见或者帮助一些内心对神劈腿的啊一些弟兄姊妹？如果有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深刻的体会？
对，我正好有一个案例，然后我对这个案例也有一些对自己的思考，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就是我最近呀，和一位情绪抑郁的姊妹同行，她呢就是非常期待自己的生活能完全的被神翻转和改变，他对自己目前的现状是非常不满，包括环境、家人以及他自己。但是呢，他又不愿意做出改变，他觉得自己改变起来太难了，他就陷在这种矛盾中。他说，也许神哪天就完全改变他的环境了。我想是因为他之前的经历会让他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他之前跟我说过，可能有一段时间，他经历过神的怜悯和恩典，神拿走了他的那次环境。但是我就在想，神每次都会这样插手吗？我作为旁观者，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他更应该自己也做出改变。比如说他谈到他自己的亲子关系差，经常呢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动手。然后我的建议呢，就是他从小事做起，比如说不去定孩子的罪，然后对孩子呢经常说鼓励肯定的话，然后为孩子持续在神面前的祷告。刚开始呢，他也觉得我这样的建议很好，他也尝试这样做了，也向我反馈呢，他做到了一两次，但很快他向我倾诉更多的就是他做不到，他只想像原来那样生活。他说慢慢来吧。然后听完他这样说呢，我刚开始的感受说这是不是属灵的征战呀，不容易。但后来我就在想，可能他也不想改变，因为做原来的自己是最舒服的嘛。我就对他有那种失望的情绪，我就在想，他既然那么想改变，他为什么就不能坚持付出努力呢？我现在在反思自己对他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我思考事情的逻辑可能有点单一，因为我就觉得长期付出努力，事情就一定会变化，然后我也认为别人可能会像我一样会有那种清晰的目标。其实这位不能持续去改变的姊妹呢，她生命的全貌我是看不到的，我不能想当然的去论断她，说她不够努力，她太懒惰了。所以我现在对我自己的认识就是，我对别人的那种怜悯心是太有限了。
其实有两个角色哈，一个就是我们去陪别人同行，这些弟兄姊妹来到我们的面前，他们的生命有很多的矛盾挣扎，来找我们说我该怎么做啊。那我在这么多年的陪伴中呢，我就觉得可能需要让他们自己去认识自己的生命啊，就是什么东西绊住他们，让他们没办法往前走啊，然后鼓励他们自己去做出选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提的建议可能很好，可能我们觉得只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了，肯定就解决了他的问题。但是如果他自己不能够有力量去做出选择，心甘乐意的去付诸行动的时候，他也没办法坚持啊。所以我觉得陪伴他们可能就是鼓励他们探索自己的生命来做出选择，因为改变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当他们愿意改变的时候，他们就看到那种生命的成长，他们就得到鼓励啊。那作为另一个角色，就是我们陪伴别人同行的这些人，我也一开始特别着急，就是我 看到你的问题是这样哈，我也给你提了很好的建议啊，好像我就是有时候就容易着急啊，有的时候就容易灰心，但是慢慢我就觉得啊，我的角色不是替他做决定，我的角色不是代替他去做改变的，要不要改变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他愿意来到我的面前，我愿意就是把我能看到的啊，把我能观察到的我就跟他分享出来，慢慢我也放低了我的心态啊，我也不焦虑，你愿意过来找我呢，我就陪伴你同行，所以我也变成了就是我不替别人的生命负责。
小关老师说的很对，作为求助者呢，我们来鼓励他自己想办法，我们作为助人者给他的一些建议，他无法坚持下去，可能这个对于他来说不是好的方法，或者他可以做到的方法，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鼓励他自己去走出一条路吧。
嗯，
我觉得到达一个改变的目的会有很多种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想的那种。作为助人者呢，一定程度上的卷入这种求助者对我们的这种情绪干扰，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找不到那个界限在哪里的话，可能我们就会被牵扯进很多负面情绪当中。所以小光老师的建议是很智慧的，就是说降低期待，然后慢慢来。我这次的感受就是，当我给他的回应是说我接纳你目前还做不到的时候，他就像松了一口气似的，好像他也挺担心我会对他失望的。
嗯，
我能感受到。
我就想到了两点。第一点，对于那位求助者呢，其实可能可以帮助他呢，就是让他知道他心中真正想要的什么，真正觉得宝贵的是什么。如果他真的觉得此时此刻这个世界还是最最最宝贵的，神不是最宝贵的，那我们也得接受他现在是这样这个现实。如果他心中真的觉得神是最宝贵，那就请他自己去做自己的决定了。所以应该帮助他去捋出他心中觉得最宝贵最重要的是什么。至于我们呢，真的要知道我的限制吧，越是知道我的限制，越能谦卑的去仰望神，也带他去仰望神。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静静听，细细听。
听到了没有？
那其实刚才呢，我跟两位亲爱的小光老师还有小凤聊天聊得非常高兴，就谈谈呢生命不一致哈，内心矛盾对我们的生命是会有多少的影响，我们都讲了我们的心底的看法。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呢，你从否跟内心不是很一致很矛盾的朋友同行呢？如果有的话，你当中的体会是什么呢？又或者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呢？如果是的话，今天听了我们的分享，你又有什么回应呢？期待你在留言板或者通过电邮短信来回应我们。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演评硬故事，一起追求在修剪当中成长。我是乐意，
我是小光，
我是小峰
啊，一起跟你说一声再见，
再见，
再见。
以前就那不可能的，在旷野中开道路。超过我的意念，让旧事不再束缚，你成就那不可能的，在沙漠中开江河，远超过一切想象，我生命